长老，长老你，诸位法师，诸位菩萨们，大家好。好，那这一次的讲座的主题就如同我们的封面，平凡一生游行法门。那其中的子标题，正法师为宗，与贤圣为伍。那现在是我们的第四个讲次，那就请大家翻到讲这本讲义第一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没有特别说明其他的讲部分的讲义的话，我们都直接说明是第几页。如果会牵涉到其他讲次的讲义，我们会说明这个英文的英文字母。好，请看到第一页，第一的第一页就是目次，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讲次的第一页。这个主要是延续上一个讲次啊，游行法海六十年。那这个是导师几年写的作品，有没有印象？游行法海六十年是几年写的作品？哎，好，那个在前面第三个讲次，好，西啊，好。西的第三页这边注脚二有提到，在民国七十三年，导师在七十九岁的时候，他写完这篇《游行法海六十年》。那我们第三、第四个讲次的内容，主要就是说明这个这篇的内容，所以全部大概有三万余字，三万余字。是描述导师自己的学习，还有他的思想的建立，还有他的写作的一个过程。民国七十三年，有没有还没出生的？在场的有没有？真的有没有还那么年轻？那我大概也是几岁而已了，我个人可能四五岁而已。好，那请翻到第一的第一页。就是翻到我们这个讲次第一页，好，目次。那我们这边主要的国字大写一二三四五六，指导师这本书《游行法海六十年》本身的标题。好，国字大写三，就是自学以佛法为方法，就是用佛法去研究佛法。有找到吗？好，目次。好，接着在第四国字大解释是对佛法的基本信念。那这个请看到基本的信念就是延续上面的以佛法研究佛法。那这个重点在于应用现代的学术研究方法啦，虽然它是用佛法研究佛法，但是它重视的是历史考据，就是佛教佛典上面的事迹、义理、思想的发展，去了解佛法的发展是什么情况。那了解发展的情况并不代表就是理解佛法，而是要借由这样的理解去掌握佛法的核心思想，那适应某时候的人就众生的根性，还有某个区域，它有所谓的方法，就是方便。那这个方便因时因人因地的而有差别，所以这个方便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就是导师为什么要研究佛法的一个基本信念。那这个主题它除了前面所引用导师的印度之佛教秩序啊，我们说导师的核心的思想在他晚年应该是民国七十八年，他写了一篇叫《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他有提出几个主题，在印度之佛教秩序当中所提到的，大家有没有印象？什么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有印象吗？那请大家翻一下这个西，上一个讲是第三篇讲义的是二十页了，在西的二十页，这个是导师自己为自己说，他的 学佛的基本信念态度是什么，或者核心的思想，他主要的重视的佛法是什么。因为佛法太广泛了，他花了那么多，就像我们这边说的游心法海60年，但是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在20页西20页的倒数第三行，印度之佛教秩序有提到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那弘阐弘扬阐释中期佛教之行解，初期佛教就是佛世的时候，不败佛教时期。那这样的所谓的淳朴在哪里看得到？从不败佛教的论点阿含经还有律，所以在他的注脚36，就我刚所提到的，在收录在华语集第4册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里面，他就解释什么叫做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什么叫做弘传中期佛教的行解。那这个中期佛教就初级大乘，主要是般若系中观思想。好，还有在括号当中是泛化之气音声，但是在后期，在注脚36的这篇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他将泛化之机改成天化之机，所以这边他也有解释什么叫天化之机，就是佛菩萨已经慢慢的有所谓的天神化的倾向，佛不在人间成佛，在哪里成佛？在色究竟天，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导师非常重视，所以要去避免这样子的所谓的天神化。好，接着第3句就是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这边的后期佛教指的是唯识学系如来藏学系的思想。那基本上他认为这样如果有做到这几句话，就是宿主语，就差不多可以复兴佛教，唱佛之本怀。好，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好，当我们回过来第一页目次这边，我们刚刚说到的国之大典式的这个对佛法的基本信念，除了刚说的印度佛教的秩序或者契理契机人间佛教之外，他这边引用的是在应该是后面有提到的，就是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的秩序，他有提出8点，其实跟我们刚说的那个思想是一致的。好，接着一样看到目次的第5点，国字大写5，世界佛学以汉译圣典。那这边主要是说明有一些汉传佛教的，像这个太虚大师的学生去南传斯里兰卡去学习，乃至在那边教书，将南传佛教再传入到汉传佛教的时候，就发现了从历史的考据来说，汉传佛教的文献相对比较后期，尤其是大乘经典，所以慢慢就提出好像只有佛在世，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内容似乎只围绕所谓的阿含经或是南传的尼科也，所以慢慢就对汉译佛典提出一些质疑。那这一篇主要就是说明其实现存的汉译佛典，像大藏经或者是我们现在数位化的西贝塔，其实包含的3个时期，就是佛法时期、大乘佛法时期，秘密大乘当然是比较少了。所以汉译佛典它的重要性跟特殊性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导师在这个第5点这边在做说明。第6点就是结语，那结语分作这3个小点，瓜福的国字大写1，怀念虚大师，国字大写2，就是有点孤独，就是他的学习还有他的思想似乎没有很多人知道或是认同。第3点是不再愁惘，就不再迷惘惆怅，就觉得他对佛教的贡献有限，身体又开始衰老，所以他就算这一生没有什么贡献，他自认为没有什么贡献，他也不会担心害怕，因为佛法的研究、佛法的兴旺不是单靠一个人、靠一个时代。好，那我们就大概有这几个要点，接下来我们所要上的就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请翻到第3页， 就是第一的第三页，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好，在标题国字大写三这边嘛，自学与佛法为方法。那个人这边呢，请大家先看一下标题啊，刮胡国字大写一是总数，就是他最后呢慢慢是用佛法研究佛法，但是他有他的步骤了，就是他的学习的过程历程过程。所以在国字大写刮胡二这边啊，就来详细说明。好，第一个先说明刚开始他研究佛法的动机或者是方法。其实动机就是这边这个本文上面所提到的啦，就是佛法跟中国现代佛教的差距，就是他所看到经论描述上的佛法跟他所处的佛教这个落差很大。这其实在前面的C 的第六页这边就有提到 C 的第六页。所以他一开始的接触的佛典就是他手边有什么他就看什么，所以他一开始是读这个三论中的文献，还有唯识的论点，乃至之后读中论，这个都不是他所决定的。所以他看了这些内容觉得跟现实佛教的差距很大。现实佛教的差距是什么？你看在C的第六页这边有提到倒数第三行，就他的故乡呢，寺庙当中的出家人没有讲经说法，有找到吗？有的只是为什么为别人诵经礼忏，生活跟在家没有太多的差别。那佛法实际上是要怎样？是叫我们要出离世间。为什么要出离世间？是因为世间一直在变化，因为变化，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有种种的不确定，种种的痛苦。佛法就是要解决这些种种的不确定、痛苦，达到所谓的究竟的安乐。所以一定是要发出离心。我们说菩萨发什么心？菩萨是发什么心？我刚尊称大家是菩萨，所以我们要发什么心？什么是菩提心？上好像早上的课程应该有提到吧？什么是菩提心？几句话，就上求下化。什么叫上求？什么叫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所以菩萨是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其实是简称啊，什么样的简称？发的是什么？我们要以成佛为目标，所以我们要立志，立这个志向，以成佛为目标，所以我们简称叫发菩提心。其实我们发的是什么？无上菩提心。我们发的是什么？成佛的决意、决心，这个叫发菩提心。所以这就是菩萨。那菩萨要不要发出离心？要吗？那如果菩萨发出离心跟二圣有什么差别？我们说二圣声闻修行到最后得救阿罗汉，圆觉没有听闻别人教导，最终也出离三界成就辟支佛，他们发的是出离心。我们说菩萨是发菩提心，二圣是发出离心。那如果菩萨又发出离心，那会不会不是菩萨？其实菩萨发了也是要发出离心。我们刚刚说的菩提心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所以他不是自己出离三界，他要是带领一切众生都出离三界，所以这个叫做菩提心，或者是无上菩提心。所以菩萨本身也是要发出离心，这个是佛法的核心啊。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了导师说他的故乡看到的佛教，他没有教导众生去理解佛法，去实践怎么去止息我们的痛苦。重点不是在止息痛苦，重点是要改变痛苦的原因，断除痛苦的原因，这才有可能止息无止境的轮回，三界轮回的苦。所以这边就是导师动机所提到的， 他为什么要研究佛法，就是发现佛法跟他所认知的现实佛教界差距很大。所以我们接着看在这第三页这边，在瓜佛一动机这边的第二行，这边就有提到，一开始他阅读藏经，其实没有所谓的方法，只知道佛法当中是多才多智，那也知道佛法跟佛教界的差距，所以他决意，请大家把这个决意画起来。我们说的菩提心呢，它并不是说我想要成佛就叫发菩提心，而是你要以成佛为目标，要帮助一切众生为目标，升起这样的决意，这个才叫发菩提心。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所以他这样子的动机才去研究佛法，探求佛法的真实。就佛法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佛法基本上就是带领众生同得解脱，从成佛道，这是大乘佛法。但声闻佛法他可能不觉得要一切众生皆成佛道，至少他自己是要出离，所以核心的价值来说，他是出离，出离三界苦的，用修行的方法。好，接着另外的以及怎样的发展，因为众生我们要借由我们现场也可以懂梵文的、巴利文的，有吗？如果汉传佛教来讲，我们懂的是什么？汉文的嘛，中文的部分、华文的部分。所以其实这些语言文字，或者是接引众生的这些种种的方便，它有时代性，也有区域性的，所以就是要去先掌握佛法的核心，再知道它怎么样的方便。那这些方面到底对我们现在来说适不适合、恰不恰当，这个就是要先掌握这个佛法的核心，所以他要先探求佛法的真实意义。好，接下来是讲到研究的方法，就是他的体会啊。第一个他强调的以论入手啊，在第一的倒数第七行这边有跟到吗？好，第一个步骤，他以他的经验值，以他的这个学习的经验来说，第一个是以论入手。他认为虽然他读这个论是偶然的机会了，所以他手边有什么就读什么，所以一开始是读三论中的，或者是唯识的，乃至中论，都是因为手边上有什么。不过到他现在，所谓的现在就是他写这篇文章，我们刚刚有提到民国73年写完这篇文章，到那时候他还是觉得一开始先从论去了解佛法，因为论他不会去强调这个法门多殊胜多好，每一部论都是来说明我们为什么会生死轮回，它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要解决它的方法是什么，那最终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一般说就是什么苦集灭道。就当从我们现身，从我们心生活经验上感到种种的不便，生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痛苦？生病应该很痛苦吧？那这个生病有办法解决吗？他一定有办法解决，不然你会一直生病吗？好，所以要去找这个生病的原因，用对方法就可以治愈这个病苦。那从广泛比较广大的范围来说，就是怎么去解决轮回的 生死苦了，就是要找到这个原因，就是要去断除这个无明，断除烦恼。好，所以他认为论的说明是条理分明，所以至少要去找几部论，那对佛法的进修是有帮助的。好，请看到第四页。所以第一个是从论下手，第二个是重于大义。在第四页的第一行这边就有提到佛法的内容深广，尤其这个佛学的名相很多了，在汉传佛教内又发展了不少，所以如果我们只去记这个所谓的名相，所以导师这边下面有举例，在第四行像十八地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看过就好了，假设没办法记起来也没关系。但是对于请大家看到下面的第六行，对于佛释迦牟尼佛怎么去教化众生的方法，还有他的精神， 为了达到正法久住、自济、成立僧团的意义，还有重要的法义、修行的方法，这边都要特别去注意。所以重大义就可以重视整体的佛法。所以如果你重这个比较琐碎、细小或者累积这些佛学名相，你大概不能了解完整的佛法。好，所以第二个是重于大义。好，第三个在倒数的第五行这边开始，重于变义啊，就是你要知道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在部派佛教，既然是部派佛教，就是有很多的主张嘛，那你要先对这些主张有了解，那你再看某一部经、某一部论或是一套的经，你就会发现其实它里面有不同的说法，那你就会慢慢就会知道，其实每一部经或是论它的重点，它所要强调重点是不一样的。那在倒数第二行，他就列出像诚实论就有十论，十论其实就有十种义说了，十种义说。那在注脚四我没有列出来，还有像在大般涅槃经，他都有列举当时候佛教界的种种的说法，不同的意见。所以要他是重于他比较容易，比较着重于怎么去知道这些所谓的差异性。好，下面就举例到大乘佛教，在第五页的第一行，就一阐提到底有没有佛性、或是三圣究竟、一圣究竟等等这些问题。三圣究竟大概是像般若经系的说法，就是声闻修学大阿罗汉，缘觉成就辟支佛，基本上他不需要再继续修行，就他们而言已经是完成了，或者是达到目的了，到达这个目的地，那菩萨当然是要成佛。那一圣究竟就像什么？一圣究竟的主张像什么？有什么经？有没有什么印象？一圣究竟就是一切众生一定成佛，那是像什么经？对，法华经啊，法华经是强调所谓一切众生皆成佛，所以它不是有那个故事吗？成佛的路有500个由旬，由旬其实就是印度古代这个距离的一个单位了，你可以把它理解就像有500个公里，你要走500公里才能成佛。那声闻、缘觉、二圣他们走了其中的300由旬，300公里，他有没有到目的地的？全部要500嘛，他走了300，所以他有没有到目的地？还没，所以他要再继续走。所以在一圣究竟的经论，他强调的一切众生皆成佛，所以这个到底，这个其实就是有争论的。所以在大智度论他本身也有讨论到了，有人就说，阿罗汉已经成就阿罗汉，他不会在三界内受生嘛，他怎么有机会有因缘在听闻这个所谓的法华经？那法华经就会劝二圣人继续发心嘛，他就会跟他讲说，你现在的成就还不是究竟嘛，还要再继续发心修行。那在大智度论当中，其实龙树应该说龙树他也没有回答，他就提到是唯佛方知啊，在卷93啊，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好，所以这几个都是大乘佛法当中就有很多的说法，所以阿赖耶是真还是妄，就是阿赖耶到底是清净的或是虚妄杂染的，依他起是有还是空，这些义说也是很多。接着第三行，世间法就是相对，相对是恶嘛，所以佛法流传在世间必然会发展不同的意见。假设不知道这些不同的主张它的差异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同，就给予它会通。那这个没有所谓的抉择的标准，这样的会通虽然是好事啊，就可以没有纷争，那但是有可能只是笼统的、模糊不清的。好，所以导师在他讲的说而成的一部第一部书叫什么？这边讲嘛，摄大圣论讲记，有看到吗？不过他说在秩序当中就有提到，非经言不足以圆融。好，下面就有提到他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主张。好，接着我们看到倒数第五页倒数第五行，导 导师是着重辩义，就是分别不同的主张，所以他内心当中就记得有种种的不同观点，所以他阅读经论的时候，或者觉得是可引用的资料，他就把它先收集起来。他的立场是以佛法的，就是要以佛法来研究佛法，所以他不是某一宗某一派的这个徒弟徒子徒孙，所以他不会用唯识去解释如来藏学系的思想，也不用中观的思想去解释唯识学系，像这个色大圣论。所以从这个理解种种的不同的观点，去想要想办法去了解这些不同观点的原因是什么。像这个唯识所现的这个主张，就有所谓的一能变跟三能变的说法。那这个一能变三能变，简单的说呢，假设你着重阿赖耶识的种子是，就是以阿赖耶识的种子当作一切法的因，它就可以升起一切法，这个叫一能变啊。这个色大圣论本身就是一能变说。三能变就像成为事论或者是瑜伽师地论，就三种现行事，三种事就是阿赖耶识它可以现行，莫那识可以现行，还有前六识可以现行，所以就是叫三能变。简单的也可以看注脚七啦，那详细请大家自行看。好，接着看到第六页，所以这些种种的说法其实跟这个传承就翻译者是有关系。像第一行，因为色大圣论本身有真谛的翻译、世亲的翻译等等的，所以他们的各有所重，所以不用偏说哪一个主张才是正确还是究竟，不要只认为只有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要先知道差别，再慢慢的观察他们其实有共通的地方。所以这个第三个是重于辩义，这是他个人的。第四个是重于思维，就佛法不管是从人或是从经论听来的，都要将这些内容去如理的思维。假设我们记忆比较差一点，透过思维思考就可以加深印象，就像导师这边所提到的，他多运用思维。好，下面就有提到，假设我们对一个道理对一个法义思维的，但是还是没有得到答案，稍微可以暂时放下，可以先存疑啦，因为有些时候你刚开始好像没办法知道，但是你慢慢阅读越多，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甚至可以触类旁通，其他之前没有理解到的也可以全盘的了解，或者比较深入的了解。好，接着我们看到倒数第六页的倒数第五行，总之呢，不要随便以自己的见解为正确。好，有看到这句话哦。好，所以对我们的观点修正再修正，慢慢的就可以确定下来。好，所以他的理解即使不能完全的把握问题，但至少也是这个问题的部分的意义。这个就是从他的第一点，从他阅读的经验有这个四点。第一个是从论入手，重于大义，重于辩义，重于思维，这是第一个阶段。好，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在第六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所提到的，阅读经论听讲，他没有写心得之类的笔记，也没有请教或者问别人怎么去收集整理资料。好，接着看到第七页，这个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将这个慢慢的将看到的文献去整理分类，慢慢变成所谓的笔录了。好，第七页第一行，他这边有提到第七页的第一行，记忆力不强，三藏的文艺又广，所以他就多多的依赖笔录，用笔记记录。那起初他只是抄录了，抄录就是将他认为重要的文句内容完全一字不差把它抄下来，这个叫抄录。第一个是先抄录，第二个呢，我们先看到第七页的科判罗马数字一，什么抄录重要的思想观念等， 好，那罗马数字二是什么？一含义分类记录。虽然它这个阶段主要是做笔记的，但是它还是有前后的不一样。第一个阶段是完全它觉得重要的，把它全部抄下来。那第二阶段呢，它是把它分门别类。有找到科判的内容吗？第三个，在这个第七页的倒数第三行，这个科判这边将内容做什么？做成科判，有找到吗？所以他这个第二阶段大概有这三个，最后才是所谓的专题研究的方法。那我们依序看一下第七页这边，请看到第七页本文的第三行，这边只是先抄录啊。所以他前面有说到在家刚开始摸学怎么去学习佛法的时候，他就是抄录词源当中的佛学名词，这个有没有印象啊？前面是哪里？前面一定是跟上一节课有关系啊。翻一下这个 C 的第六页啊，所以你们可以稍微记一下哈 ，C 的第六页哈。好，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正确，因为词源不是佛教的词典呐哈，那它的佛学的语词语汇相对是局限啊，就是比较少的。好，接着翻回来第七页啊。那出家之后学习三论啊，所以在嘉祥大师的文章书啊，就是他的著书当中啊，就抄录出南朝法师的种种见解，还有有关历史的事实，好，事迹也都把它抄录下来，所以这第二段是属于抄录的了。那导师说这个是对研究中国佛学是有帮助。好，来到台湾之后，他又抄录了什么？阿含经跟律藏。那他的重点，他的关心的内容是什么？阿含经跟律藏，他抄录的有关于四众弟子的事迹，还有法义的问答。那后来就买了这个日本学者的这一本《印度佛教固有名词词典》，其实这个就收录的更广了。所以他前面所抄录的阿含经跟律典，是有点所谓的事半功倍，就是说成就很少，但是花很多时间。好，下面呢又抄录什么？瓜福山这边啊，《大毗婆沙论》啊，种种论师的见解。好，所以他之后写成这些抄录的资料呢，慢慢就在他的书上面呈现了，就是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其中的篇章啊，《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还有《大毗婆沙论》的诸大论师。好，另外的是《大般若经》的解释，就是《大智度论》。《大品般若经》的解释啊，《大智度论》哦，那《大智度论》是释经论啊，随着经文的解释，所以它的随经文哦，当然它不是主题式的哦，所以导师后来就用所谓用义理的方式哦，分类哦，把它记录下来，像以空为主题的，还有下面所提到的。实相、法身、净土、菩萨行位，这几个你把它画起来，有跟到吗？有跟到吗？好，那所以它就是这个部分就跟刚刚说的抄录不一样了。这边是所谓的用道理依着义理去记录而不是抄录。啊，最后也有对四大含有这样的分类。好，接着在迈入第三个阶段，在四川的时候他又广泛的阅读大圣经的内容，所以将内容做成科判的这样的格式。在最后一行，有特殊的事件呢，或者是可注意的道理呢，他就附注在科判之后。接着看到第八页，这样的阅读呢，他花的时间不多，但是之后要检查非常便宜。那这边我们稍微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在第四行开始，他的科判他发现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菩萨藏经》 那边路保基部。那如果以大正藏，因为导师刚开始阅读的是清朝的龙藏，那之后当然也有看大正藏了。不过这边说的是这个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其实是收录在大正藏的大宝记经里面。大宝记经，那这边提到除了第一卷，其他的十九卷是这几部经的转集，就是跟这几部经是有关系的。那这个第一卷在大宝基金当中是第35卷，所以你们可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注明一下啊。在大宝基金的第35卷哦，菩萨藏会的是第12会啊。那第19卷呢？第二十卷是54卷呢、啊，这样可以吗？好，第一卷这边说的第一卷其实是第35卷，那最后一卷是54卷。好，那下面又提到这个《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这是对应《华严经》的十住品跟贤首品。贤首品其实另外的翻译就是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好，下面是第四个标题啊，专题研究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们对一个问题，它没办法从一部经一部论就找到答案，那你可能要将这个问题有一个主要的组织架构，那你再慢慢去收集这些内容。其实这个有点像在写这个学术论文啊，在要提交硕论或是博论之前，你要提一个什么论文大纲啊，就是你的论文大纲要过才有办法开始写这个所谓的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好，那这边的专题研究导师就举例像瓜福二，所以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当中，对于文殊有关的典籍，他就发现这位以出家身份的文殊菩萨在初期大乘当中他是非常特别的。那他的法义其实也蛮特别的，这个在西的35页，西的我念一下好了，就是在35页。因为文殊菩萨文殊法门它其实蛮特别，在西35页这边导师上面下来大概第9行啊，与文殊师利有关的教典但依圣意，强调是要体证这个或者说明的是这个圣意的这个道理，所以贪嗔痴是道，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贪嗔痴就是修行的方法。他是从不同的面向做说明的，烦恼即菩提，不是烦恼就是菩提，烦恼即菩提，这个就要从这个无自性空的去说明，比较不会让人家误解。好，接着再翻回来第8页，第8页除了刚刚说到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提出文殊菩萨的特质之外，他在读般若经对照龙树所诠释的空的解释，觉得这两个空是有不太一样，所以他最后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般若经的自性空刚开始是指的是圣意的自性空，这个所谓的圣意的自性空就是说其实是圣者可以体证的诸法实相，就真如法界，这个其实是有的啦，可以说是有的啦，所以圣者是有体验到这个所谓的法际实相这些内容，但是慢慢的演变到一切法无自性，就是叫自性空啊，所以叫无自性的自性空。那这个详细的内容要看空之探究的第3章般若经圣身知一切法空，这个几句话没办法很清楚，有兴趣可以回去看，这个都是从很多的资料，去解决这个比较深隐的问题，那这样的深隐的问题要怎么养成，导师在瓜福三结语这边提到要多多思维，养成这个敏锐的感觉。好，这个算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他的研究方法的完善，在下面提到的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个在42年他有写到了，我们看到这个倒数第2行第8页的倒数第2行所研究的佛法， 就是空有事理心性，就一切的佛法了，所研究其实就一切的佛法。那作为能研究的佛法，就是佛法的根本法则，导师说的就是什么缘起的三法印。所以佛法很多嘛，就刚我们前面有说到的教理、佛自戒这些，还有修行的方法，这些都算是广义的佛法。那能研究的方法其实也是用佛法，那这个所谓的佛法就是三法印。好，接着看到第九页，好，佛法是源自释迦牟尼佛的自觉自证，那所体证的诸法实相究竟的真实，它是超越时空时间空间，是去除种种的细论分别。所以这边用所谓的一时相应，就是诸法实相体证的当下，实际上是不能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啊。你只要一描述，它就落入于世间言说，只要是言说就有相对性，就是分别啊。但是这样的甚深的境界，诸法实相，佛为了教化众生，说出来，说出来就是变成所谓的语言文字嘛。或者是为了帮助众生成立团体，自戒，让众生可以在团体当中，就僧团当中可以如法清净的修行。所以这两个，一个是法，一个律，其实就是属于世间约定俗成。所以它一定有它的时空背景。所以在第三行，一定的时空当中的一切法跟律是缘起的，只要是缘起啊，就符合所谓的三法印。所以导师用三法印去研究佛法，简单的说。好，他下面就将这个下面都是摘要这篇文章了，以佛法研究佛法这篇文章的几个观点。好，我们接着看一下，从研究的态度来说，应该有无我的精神，有找到吗？应该是在第五行开始啊，无我就是没有一个预设立场，不以我为出发点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想我嘛，想对我们的小孩、对我们家人，我是为你好，那到底是谁为谁好？我们常会说我是为你好了，那这是以我为出发点。所以研究佛法也要这样子，不要以我为出发点。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达到就是要找到一个答案，也是必须要先对这个问题相关的文献都去收集。你不能一开始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就先分别，你应该是先广泛的收集跟这个问题有关系的资料，你再去研读分析这些资料符不符合，有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先抉择资料，那基本上你的推出的观点就有点有预设立场。所以导师这边在下面有提到嘛，不从自我出发去摄取一切，在佛法研究中就是不固执自我的成见，没有这个预设立场，不预存一成见去研究，让经论本意显现啊。这也是导师在解释经或者论它本身一个态度。那前面有提到，他不是任何宗派的徒子徒孙嘛，所以他不会用中观的观点去诠释唯识学系，所以他不用中论的观点去解释色大圣论，他也不用色大圣论的观点去解释大圣起心论，所以他基本上是这种态度。那也不要虽然不要预存这个成见或者预设立场，但是也不要偏信古说，古人说的就一定是正确。好，这是态度，要有无我的精神。那在方法上先概说，第一个是诸行无常，这从这个时间上的前后相续去观察，从法的存在升起或是思想的演变，基本上它不是突然而有的。所以大乘佛法它不是突然而有，它必然是跟声闻佛法产生密切关系。所以导师在写这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其实他就有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大乘佛法并不是某一个人，是某或者是某一群人，如果是以日本学者的观点，他是 在家菩萨发起的，那其实老师认为是出家跟在家一起推动这个所谓的大乘佛教。好，所以时间上前后相续，那诸法无我是从空间来说啦，就是横观，就是彼此是产生密切关系。这个除了这个法的发展之外，人跟人我们去观察一样，我们人是没办法独自存在这个社会的。你小时候不可能自己养育自己嘛，可能要父母长辈养育，再大一点你可能要到什么学校去学习知识技能，乃至你在社会上才可以谋得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你也养活自己，我们也不可能自己去种蔬菜种稻米，我们都是要互相帮助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无我，就是它非自有自成，它必须要种种条件而形成。好，下面就是来解释这个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好，第一个是解释诸行无常，第九页这边的倒数的第八行，一切都依于因缘，只要是依于因缘的就不能没有变化，所以应该要把握无性原生的无常观。所谓的无性就是无自性，只要是无自性就是有其他条件来铸成，其他人来帮助。原生就是因缘所生，只要是因缘所生的就是无自性，那只要是因缘所生无自性，它本身就是空。空不是没有，空是否定的，时间来说就是恒常性啊，空间来说就是独一性，求法的身体本身来说就是实有性。所以空不是没有，空是否定，独一实有恒常。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所谓的地心引力，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但是实际上是有。好，那因缘没，因缘消失了，如果你在月球你可能就感觉不到或是感受不到所谓的地心引力，但是它不是说一定都有或是一定都没有，只要是条件有它就有办法显现。好，接着看下来，有人从考证求真的见解出发，他认同佛式的佛教，所以他认为这个汉传佛教是最好的了。那导师说，这种思想不但忽略了因时因地的演变的必然性，也漠视后代佛教发掘佛学真义的一切努力跟成果。好，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认为南传佛教才是最好的。那另外的是有受到所谓的进化说，那所谓进化说是越后面越进步越圆满，这个其实导师也不认同。那这样子的主张又漠视了这个不正常的发展，就是畸形的发展，还有病态的演进。那这所谓的不正常的发展，就是在太虚大师的书上有提到嘛，说大圣教，行小行什么小圣行，或是说大圣教修小圣行。其实他们说的大圣教是急于治疗的，所以导师说是最上圣的了。所以其实他不是大圣，是最上圣。这个前面这个在十九页吧，西的十九页。看一下，还有十三页，西的十三页有提到。类似的了，真的就是要掌握它的演变。好，我们下次之后看到再跟大家说明。好，接着看到倒数第翻到第一的第九页的倒数第二行，所以因此要根据佛法的诸行无常的理则，从佛法的演变去发现佛法真意，真实的意义嘛，还有它健全的发展，还有正常的适应，这是所谓的方便，适合的方便。 所以导师提出这个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其实 他说的是这个人间佛教不但是符合佛法的真理，又是适合现代乃至后代的人，所以他提出气理又气机的人间佛教。所以这是导师他提出的。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十页，第十页 诸法无我。那 诸法无我这边呢，他提出了几个观点，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科判，瓜弗依什么自他原成，就一个法的存在不可能独自存在，就我们刚刚说的不是自有自成，不是自己就有办法成就自己，所以必然跟其他法互相产生密切关系，互相互助，所以叫自他原成，互相成就。那第二个叫总别相关，所以在整体的佛法当中有种种的义说，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义说，你才有办法认识整体的佛法。那相反的，你要了解整体的佛法，你必须要了解这些种种的义说啦，所以这个叫总别相关。第三个瓜弗三什么错综离合，就是有些思想它是分开又合流，就像部派嘛，部派他们发展之后有些又合在一起，有些又发展成十几部，刚开始的从大众部上座部慢慢发展那么多部，那发展到大乘佛教里面这些部派好像又没有那么明显的了。所以这个大概是诸法无我这三个要点，自他原成总别相关还有错综离合。那这样请大家详细的请大家自行参考。那我们接着看到瓜弗四，总之呢，从诸行无常，瓜弗四这小节这边，诸行无常诸法的法则去研究，那么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成果才不会是变了质而且又是违反佛法的佛法。好，最终研究的目的我们接着看到罗马数之三，所以研究者的立场应该说佛学研究者的立场，涅槃极境是研究者的信仰乃是最终的理想，所以应该是要为了这个最高或是崇高的目的去研究佛法。接着看到一样是引文的部分，佛法的研究者不但要把文字所显的真意真实的意义，因为我们说文以载道嘛，借由文字去传达去表达这个道理，所以文以载道，所以我们第一个先要了解他文字所描述的佛教道理，体会到我们的内心，那还要借由这些文字可以去了解什么佛教的理则，就刚刚说的三法印或是一时相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终可以达到所谓的涅槃极境。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有提到嘛，这个智慧的修学是什么闻思修正，有没有闻思修就是智慧的学习，就是智慧要形成有它的次第，要闻思修正，所以我们要理解听闻那么多内容并不是都代表佛法或者是它可以升起智慧，而是说这些内容可以让我们理解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涅槃极境，这个才叫做闻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基本上都是围绕在这边，最后才可以升起无漏现证慧断烦恼，这个无漏现证慧才是我们一般说的佛教说的般若跟智慧啦。智慧这个语词啊，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啊，报章杂志我们生活用语上都在用，但是佛教所讲的智慧或者讲的般若其实是无漏的现证慧，它是可以断烦恼的，可以让我们得到解脱，所以就是先了解文字的道理，借文字了解之后理解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理则，进一步可以断烦恼通达涅槃极境，这个才是研究最终的目标。好，下面他又引用所谓的谈入是以佛学，我们稍微看一下，符合这个根本大法的圣教流传，是符合所谓的历史的发展，是可以用考证去论究。 好，接着看到11页，那这边有提出几个要点，11页，第二行这边，研究的对象佛法要重视其宗教性，所以宗教性并不是只是理论上的说明，而是要去修行体证的，要去体验的。第二个，以佛学为宗教，从事做史的研究要重于所谓的事实真实性。第三个是史的研究考证，以探求真实为目标，在进行真实的探究。以现代佛学来说，要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古代发生的事迹，要避免，那如果假设它会导致佛法佛教的灭亡，我们就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嘛，以古为鉴作为教训。好，接着看到下面佛法与佛学的研究，做一个佛弟子应该有纯正高洁的理想，就是以什么，以涅槃极境为最高目标。所以为了纯正的佛法而研究，那些神话俗话偏激的适应一般这个所谓的种种方便，让佛法逐渐走上衰败的，我们应该要为佛法正法多努力，要去反省。这个其实就是以古为鉴的这个说明的。好，接着我们看到结义刮服务，所以简单的说，他是用佛法，用三法印去研究佛法，所以他用所谓的法印，就三法印来研究佛法。好，接着看到这个大写士对佛法的基本信念。好，导师这边有提到他为了佛教为了众生而修学佛法，说了一些写了一些，有人会同意，有人会称赞的，所以有人认为他是三论宗，其实他只是佛弟子，不属于任何宗派。有人说他是论师，导师说他不具有论师的特质。所以为了让大家知道他的主要的基本思想，还有这个佛学 的立场，所以他下面会解释的。那在倒数第四行这边有提到，他重于考证，是想通过时间空间时地人，就是人事时地物去的演变，去理解佛法，去抉择，去显示纯正的佛法，而且要舍弃不适于现代的古老方便。它不像一般的考据学，就刚刚说的考据学是以古，越古老的越怎样，越有价值嘛，像古董，古董当然是越有年份的越有价值。那导师不是，他用这个方法，只是这边所说的，去发现佛教的发展，去掌握佛法的核心思想啊，这才是他研究或者他学习佛学佛的一个核心。下面在12页开始，下面就以8点来说明基本的信念啊。第一行这边有提到，他的基本见解在写印度之佛教以大致确定，就我刚刚说到的，在西的20页嘛，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天外之机因甚嘛，摄取后期佛教之缺当者，速足以怎样复兴佛教唱佛之本怀。不过他下面是用什么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这一样是秩序当中所提到的。好，第一个呢，我们请看到这个刮服一有看到吗？佛法不是天化神化，是不共神教的宗教，佛法是宗教，所以宗教它本身就有体验的，它不是只有理论，不是只有思想，是这些内容都是让帮助众生去实践体证佛所体证的诸法实相，是宗教，宗教必然是有体证体验的部分的，所以把它当作一般的文化或神教去研究是不正确的。好，那另外的导师认为佛法是以人为本，所以不应该是天化或神化，也不是鬼化，因为鬼或是众使众鬼，这是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人生佛教就已经对峙了。导师的人间佛教强调是佛法以人为本。好，刮服二这边，本于人类的人知人解的常道，通向于佛法的圣境， 这主要是佛所说的内容都是来教导众生去体证他所体证的究竟实义。好，所以他因众生随机说法，或者依的当时候的时空立的这些种种的戒律，都是帮助众生修行的。那这个这样子，其实就是以这个人人有办法了解、有办法实践的这个方法，最终引导他们体证这个所谓实相。所以在这边的瓜福二，导师说，佛法是一切人的依靠，并不是为少数人说，也不是只适合少数人。所以佛法的道理有极高深的境界，但是必基于平常，就是一般人有办法去理解实践的。就像这个导师提出的人菩萨行，不是一开始就是要修这个六度了，不见得有办法。但是他提出了人菩萨行，以人为行菩萨道，刚开始出发心就是要具三心啊，就是你要有信愿、慈悲、智慧去行十善，就是每个人有办法做到的。好，接着瓜福三，所以只是固守佛所说的法治的戒呢，是有碍于佛法的开展，所以这个一定有区域性跟众生的差别。所以不要认为这些所说的法所治的戒不分区域、不分时代，全盘接受，这个就是固执啊，拘泥固蔽，甚至另外一个发展就是完全不顾，只依着自己的心去修行，这个其实 也不太正确。好，第四个瓜不是呢，掌握佛法的不共特质，理解四谛流布的佛法。我们刚刚说的佛应机说的法所制的戒律是属于世间，那世间一定有因时因地因人的演变跟发展，所以全盘接受也不正确的，那不去重视也不正确，所以应该要去了解佛法不共的特质。在十二页的最后一行，佛法在人间来说便是当然的、应该的，但是要掌握佛法之所以为佛法的特质，不管怎么变都不能忽视佛法的特质。在十三页这边，那佛法我们说它就是来帮助我们解决生死苦的。佛讲了什么四谛缘起解脱成佛，其实这个都是佛法不共其他的。所以不管怎么变呢，应该要掌握这个核心。好，接着在瓜福五，十三页瓜福五，这边导师再次提到了，并不是呢越古越真，就是越早期的说法越正确越究竟，也不是越后面越圆满越究竟。所以它不是就这两个发展，越古越真大概是像南传佛教认为南传佛教才是最好的，越后面越圆满大概是重视所谓的秘密大圣，这个导师都不是以这个立场。他的立场就我们刚刚说的了，就是要立本于初期佛教、根本佛教、淳朴嘛，弘阐中期佛教呢。好，第六个瓜福六，佛法是理论跟修正并重，不是只有理论，你还是要去实践。这边有提到了，说大圣教，修小圣行，这其实就是理论跟实践有偏差。好，瓜福七，尊重中国佛教更重视印度佛教，因为他要掌握佛法的核心，还有知道它的演变，必然要去研究理解印度佛教。好，瓜福八呢，应理解佛教史上的真实情况，那就是要汲取过去不好发展或者是有负面影响的这些教训，那供我们现在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好，接着我们看到十四页，十四页的第一行，他再次的提到，他修学佛法是为了把握纯正的佛法，从流传的佛典中去探求，只是为了理解佛法，理解佛法的重点发展与方便适应所引起的反负面作用。下面就有提到嘛，刚说的从人间成佛到天上成佛这些等等。所以这应该这个就是导师他的基本的信念。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五点， 在十四页的第五点这边啊，世界佛学与汉译圣典。导师是重视印度佛教的啊，但是从印度来，现在的印度来说，基本上佛教已经很少。但是现存的文献来说，大概可以分作这几个类别：以锡兰佛教为主的巴利语系，那在汉传佛教是华文系嘛，那藏传是以所谓的藏文系。好，下面的标题二这边就有提到啊，就是世界佛教名著从译从，他要出翻译一些梵巴藏文的，那这可以让我们的国内的研究学者啊，扩充他的知识啊，增进他的方法，好，让我们的佛学研究进入世界佛学研究的领域。好，下面就提到这个语言文字的重要了，就是通语文的不见得了解佛法，了解佛法不见得通语文，所以有这些可以翻译的出来，这些文献将梵巴藏翻译成汉译的话，对佛学研究是有帮助的。那接着看到十五页，那十五页这边呢，它就说明，接着看到第五行，十五页的第五行，印度的佛教可以分作三起，从内容来说就是佛法，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请大家注意，导师的书上面如果有上下引号，这个佛法代表的是佛事啊，或是部派佛教时期。那大乘佛法就像这个三系嘛，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秘密大乘当然是比较理解，但是这个佛法不是广义的佛法，而是佛事，像刚所提到的阿含经、律典、部派佛教，这个都是好，流传在南传佛教的巴利语系呢，基本上是佛法其中的一个部派的传承的文献而已，就是分别说系的次同业部。那传到藏传西藏的这个所谓的藏文系，主要是秘密大乘。那在中国所流传的大乘佛法，其实它包含了三个时期。随着我们看到下面的瓜佛的国字大写山，瓜佛国字大写山，下面分别说明。总数瓜佛一，中国佛教是以中期的，所以这边的中期是广义的大乘佛法了，所以它近千年的翻译包含了三起的圣典，分别来说，初起的佛法包含了所谓的三藏，就是声闻佛教的经律论，而且是有很多部派的传承，不像这个斯里兰卡锡兰，它只有次同耶部一个部派的传承，所以可以做比较研究。那这些经律论，就是在这个时期的经律论，其实也有透露出接近大乘佛法的一些思想啊。这个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有完整的描述了啊。好，在研究上啊，请看到十五页的倒数第七行，在研究上，特别是佛教史的研究啊，圣典的集成，佛法演进到大乘佛法啊，所以华文的佛法圣典有它的独有的价值，因为简单的说，就汉译的四部尼可也，它不是同一个部派。导师的做法、研究方法就是将这四个尼可也去做比对，四阿含经做比较，同样的内容很可能接近佛说时候的传承的法，那不同内容是各部派所传承的。好，接着看到下面啊，说到大乘佛法，这个是南传巴利三藏没有的，那汉译的藏传的翻译大乘经论是丰富，但是比较后期的在汉译也没有。好，接着我们看到十六页，十六页的第二行，汉译的大乘经论自西元二世纪起，特别是罗什还有以前的翻译，或多或少与后期的不同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印度在汉传佛教，罗什翻译的这些所谓的汉译经典，当时候在印度也有在流行，像般若经它不是一开始就是它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早期有所谓的二部般若，所谓的小品跟大品， 还有三部般若，所以般若经其实它也是有在发展的。所以从这样子的发展，你可以发现般若经它的思想有前后不一致。就我们刚刚有提到，导师为什么提出般若经的自性空跟龙树的空是不一样，它就是去比较这几种这几个时期的般若经跟龙树的解释，就提出他的观点。好，接着看到第四行，汉传佛藏传所传的大乘佛法，代表的秘密大乘佛法时期的大乘。好，不过在藏传佛教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会一直修正，好，慢慢的修正后面的，去将前面的修正，所以他 到时候他就只有一种说法，但是汉译他会保存他的发展。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导师要说明的了，就是汉译第五行这边汉译的种种意义一概保持它的不同面目，不像藏文系的不断修正。因为修正让他，因为思想一直在发展，经典也是一直在传送出来，所以他为了要符合后面传说传承的这些说法，他就去修正前面的。那这样子在藏传佛教而言，它只有一种说法，它不会发现思想的演变。但是呢，你从汉译的佛典它都是保存下来嘛，你就可以明白大部教典的次第增编的过程，就可以了解原来西方就是印度的原本，在印度它的这个经本本身就有前后不同，不但不至于偏执一文，而次第的演变也可以从此了解。就我刚刚说像般若经，它不是玄奘大师翻译六百卷我们俗称什么大般若经，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多的啦，它是慢慢的从开始的所谓的小品般若，或是原始般若开始有，接着在小品般若，在大品般若，我刚说的二部般若说、三部般若说，乃至玄奘大师后来的十六般若大般若经，所以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多，它是 有时代性。如果你一直去修正前面的，你大概不会发现他们有这样的次第发展。好，那这些就是汉译佛典它的特质，它的独特的价值。所以接着我们看到小节，看到小节，最后导师这边有提到汉译圣典有它独到的价值，作为汉传的弟子应该好好的尊重。下面就说明为什么研究成果比其他的学界还要少。导师这边有提到近百年来国家多灾难，佛教也多灾难，所以我们的世界佛学研究成果几乎等于零，这是重要的因素。好，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不过我们现在是有办法，尤其是像导师这样做那么多的研究，其实现在的一些欧美学者导师现在就是他的书比较是没有翻译的，所以现在欧美学者提出了一些观点，你去看，其实这个导师也说过了，只是没办法没有翻译，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多努力的地方了。好，接着我们看到结语，看到结语的部分是七页，最后他以三点来做结束。第一个是怀念虚大师，他不但启发他的思想，就像那个什么导师的三系说，其实跟太虚大师也有些关系，又成全他修学的环境，在一般寺院想要专心修学佛法是不太可能。他出家以后呢，住在这个 厦门的闽南佛学院武昌的寺院图书馆，其实就是后来的武昌佛学院，或者现在叫武昌佛学院，还有四川的汉藏教理院奉化学斗士，都是跟这个太虚大师有关系，所以在这些地方导师可以安心的住，那 生病就休息，那就他可以让他 有机会可以修学佛法。这个在前面可以稍微翻一下，像在第十页西的第十页，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个武昌的寺院图书馆，在西的第十页导师的阅藏的地方，看一下西第十页，他有在阅藏在哪里，其实他是在西第十页的倒数第二行， 在普陀佛顶山会济寺，他阅藏有三年嘛，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时期。好，刚刚提到 这几个点，这个都跟太虚大师有关系的，所以 他改念太虚大师，让他有一个除了启发他的思想，又给他一个好的修学的环境。好，接着翻回来十七页。好，十七页他觉得他有点孤独了，就是他修学佛法以来，除了于法尊法师、演培妙心等法师，这些有所谓感到所谓的同学之乐，同修共同参学之乐，其他的对他修学佛法的本意能知道而且可以同愿同行的非常难得，就是比较少了，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他说也许他是不合时宜，就是他思想其实就是比较庞大，所以他最后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他前面也有介绍嘛，为自己说几句话，那你有提到。那另外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他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那最终还写了这边所谓的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去回应他的核心思想，就我刚刚有提到这几句话了。所以他是有点孤独，但是他觉得孤独也不是坏事，所以佛也是称赞独住。那每日在圣典的阅读当中，正法思维当中，与古代的贤圣为伍，这个有没有觉得 很熟的文句？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很熟？我们这个主题的副标题有没有？你看那个书面，书的封面有没有？正法思维中与贤圣为伍，其实就是摘自这句话来的了。所以就算是孤独，他也不觉得是一件坏事，所以让他在这个法喜的喜悦当中孤独下去，所以他觉得他有点孤独。好，第三个他是不再障网了，就是就算修学没有成就，对佛教没有帮助，但是身体已经慢慢衰老，所以他也觉得不会去担心害怕，因为他就有提到嘛，世间有限的一生本来就是很快就结束了，本着精卫闲死的精神，就是神话故事里面的这个鸟鸣啊，精卫好捉到哪里，然后你就是完成，所以不用担心了。佛法的研究还有复兴不是一人一天的事。好，那我们今天应该时间就差不多了，就跟大家就分享到这边，到时候接下来我们又有一些问题讨论。